我们打开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七节，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七节到二十二节，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他们就是指罗马的兵丁。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希伯来话叫哥哥他。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盯着，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有许多犹太人念着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希腊三样文字写的。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即将就要到受难节了，我们一步一步的，我们走向十字架。耶稣他已经从被审判的地方出来了，我们现在就要跟着他，要来到十字架的面前。如果说圣经的中心是耶稣的话，那么耶稣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十字架。你就从圣经对一个事件的描述的篇幅就可以看出，耶稣的被钉十字架和他的死里复活是四个福音书都详尽的描述的。这个是一个重头戏，是重中之重。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就知道在这里是上帝所看重的地方，我们就来到这里来看一看上帝所要展示给我们的十字架到底是怎样的。我们虽然看过了很多遍，但是每一次都可以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看见。愿神的灵开我们的眼睛，把这个古旧的十字架再一次印在我们的心里。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承受十架咒诅，被钉在城外二人中间，架上有王的名号。我们以十架为题，首先看十架的咒诅，另外我们看十架的位置，十架上的名号就是王的名号。我们首先看十字架上，十字架所带来的咒诅，看十七节，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这个十字架是十分残忍的，特别是他长时间要进行折磨的一种酷刑。他犯人被绑在十字架以后，手脚要用钉子来钉住，他的流血不是很厉害，因为他不是打在一个很大的这个血管上面，他是一点一点的流血。受刑的人他会口渴，流血的话他就开始口渴，然后饥饿，伤口发炎，随着血的一点点的流失，人逐渐的衰竭，他的肌肉、他的血管、神经慢慢的变硬，他的心脏缺血，他跳动越来越疼痛，最后他无法呼吸而死。 这个死亡过程12个小时是很正常的，有的体格强壮的可以到第二天和第三天，就是残酷的折磨自死。十字架的这个受刑不只是身体非常的痛苦，他精神上是也是极大的耻辱。希伯来书6章6节这样提到，衣服呢还要被扒下来，人在人来人往的路的旁边立着，挂着这样的一个赤身露体的，让路过的人去看，去评论，甚至嘲笑，好像往一个非常疼痛的人身上还要再撒盐一样，是非常残忍的，从身体到他的精神折磨的。但是这样的让人恐惧的十字架，对基督来说还不止这些，因为十字架是意味着咒诅的。加拉太书3章13节说，凡挂在木头上的是被咒诅的，是被上帝咒诅的。那么怎么叫被咒诅呢？怎么样才能被咒诅呢？就是加拉太书3章10节说，凡不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也就是说，没有照着律法做就被咒诅，这个咒诅意味着是死亡。你看这十字架上的死亡，它是属于整个的灵魂身体全部的死亡。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个死是与上帝永远的分开，是上帝的恩典和慈爱没有的地方，是被上帝离弃的地方。耶稣说，为什么离弃我？那个是一种地狱之痛。不遵行律法的就被咒诅，而这位耶稣基督，他是背着十字架出来，即将被挂在木头上，即将要被咒诅了。但是他没有犯罪，犹太人也找不到证据。那么为什么耶稣要背着一个咒诅的一个十字架出来？同样的，加拉太书3章13节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也就是说我们因为犯了律法就受到了律法的咒诅，而基督是为我们受了咒诅。我们是指真心相信的基督徒，当基督就这样的被挂在十字架的时候，被我们就被买赎出来，脱离了咒诅。基督钉十字架，原来他是受了上帝的咒诅，我们就可以特别的确信一点，既然耶稣基督受了咒诅，那么那加在我们身上的咒诅就担在了他的身上，这点是确定无疑的。他是为我们受了上帝的咒诅，罪在哪里咒诅就到哪里，而这个罪就到了耶稣那里，地狱的咒诅也就跟着到了耶稣那里。耶稣背着这个十字架，他不仅仅是为了我们，他也是为了天父上帝。在腓立比书2章8节这么说，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背着这个十字架是为了顺服天父上帝的，他死也要顺服，死在十字架上也要顺服，而且是存心顺服。那么咒诅和十字架现在已经连上了，这个十字架就好像是 咒诅的一个记号一样。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每个人都受了咒诅，是律法的咒诅，每个人就好像背起了一个十字架，是一个咒诅的十字架。我们想要做好，但是总是做不好，没有任何一件事我们可以做好，都是违背了律法。我们做不好的时候，律法咒诅着我们，我们浑身都是罪，而这个罪的意味着咒诅在我们身上，我们满身都是咒诅。天父从天上查看，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也没有，每一个都是被咒诅的。就好像从伊甸园出来以后，从亚当夏娃后面出来的所有的人都是被咒诅的，个个都是背着十字架的，是要被钉死在那里的，是要往那被咒诅的那个地方去的，这样的背着。如今耶稣是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其实这个十字架不是他的，而是信徒的。上帝天父把历世历代许许多多人的十字架从他们身上要移开，放在了耶稣身上了。上帝说，亚伯拉罕，你的 后裔要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而这些人身上都是带着咒诅的十字架，这些人都是背着这么多的十字架，上帝要救的那么多的人的十字架，他都要加在耶稣的身上，因为耶稣就是要为这些人要受咒诅的。耶稣背起了这个十字架，是沉重的十字架，他两边钉的两个强盗呢，是背起他们自己的十字架，但是耶稣背这个十字架呢，是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多的一个十字架，它是一个浓缩的一个十字架。木头本身是那么重的，但是它所代表的咒诅是比那两个强盗要多亿万倍的，它是一个极其沉重的一个咒诅的十字架。他要背着这么一个十字架，是无人可以承担的十字架。耶稣背的是十字架，其实就是你的和我的。他知道每一个人，他知道自己要承受亿万人的地狱的咒诅，他认识自己的十字架上背的到底是谁的十字架。他背这个十字架是上帝的旨意，要他背，让他被钉，同时他也是甘心乐意的背。耶稣说，我来了，他这个身体就是为这个事情预备的。圣父上帝就好像说，这个是雅各的十字架，这个是约瑟的兄弟的十字架，这个是参孙的十字架，这个是多马的十字架，这个是华语堂某某的十字架。每一个名字的后面都带着咒诅，是一个十字架。圣父说，这是我的旨意，这些咒诅我要你来承受。我最爱的独生子啊，我要你来承受，我要把这一切的十字架，一切的咒诅都要放在我独生的爱子上面。而这个爱子说，我愿意。 雅各是那么样的爱约瑟，听说约瑟死了不肯受安慰，他宁可要去死也要去那约瑟要去的地方。我们上帝是这样的爱自己的儿子，而这个儿子就要受咒诅。如果雅各能够这么爱他儿子的话，我们得想象神要承受着多么巨大的疼痛，如同他的儿子一样。而这个十字架是咒诅的十字架，变成了一个成圣的十字架，也就是把大家的邪情私欲都被钉在了这个十字架上。也就是说，当上帝把我们的十字架放在基督身上以后，上帝又赐给我们新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旧的生命死去，新的生命长出来的十字架，是眼泪中含着幸福的泪花，难受中有属天的平安那种十字架。它不再是咒诅的十字架了。上帝从天上查看着世人，每一个都是十字架的，但是那不信的人背负的是咒诅的十字架，但是信的人，他们咒诅的十字架已经到了基督这里，而这些人背负十字架是邪情私欲被钉的十字架，是一个新生命的十字架，是一粒麦子死了以后，耶稣这一粒麦子死了以后，在后面长出了许多的子粒，一种新的十字架。信与不信都在承受痛苦，但是十字架却有本质的区别，是因为耶稣基督他背了一个十字架，是这个十字架，最苦的十字架却是苦水变甜。还记得吗？当以色列人到了马拉这个地方，到了旷野走了三天没有水，到了马拉以后总算有水的时候，发现这个水是苦的，他们就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就求告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那么耶稣基督他背负的这个十字架就好像那棵树一样，因为他的原因，每一个基督徒他的苦水就这样的变了。我们的十字架，这么苦的十字架，就与基督做了调换，他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十字架，是一个甜的，虽然是苦却是有乐的，因为我不再受到咒诅了，这个十字架会让我成圣，不再是咒诅。这一切的变化都是因为耶稣他背着这个十字架，他被钉在这个十字架，他把你的十字架换成了一个另外十字架。你和我一出母腹就已经背起了咒诅的十字架，你现在听见了耶稣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的话，他与你有关系吗？他的十字架与你的十字架有怎样的关系？你愿意成为一个相信他的人吗？亲爱的信徒，你看见耶稣背起这个十字架的时候，你是不是会非常的感恩？那个十字架里面是有你的十字架，你仔细的看那个十字架，那上面有你的名字，他为什么要背你的十字架？ 你会不会像路德一样说，我是一个外人，你为什么这么恩待我？为什么我的咒诅要归在你的身上？耶稣这样的背起十字架，那钉在并钉在那上面，而这个十字架它具体要钉在哪里，它要在跟谁在一起钉，我们看到它钉在了格格他这个地方，而且是另外两个人十字架中间。耶稣来到这个地方名叫独楼地，这个地方呢，独楼地的意思是一个头骨的意思，是一个单数，不是说有很多头骨的一个骷髅的一个地方。那么希伯来语的叫格格他，这个地方从二十节看到呢，是与城很近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它靠近耶路撒冷，但在耶路撒冷之外的一个地方，他要到城外去被杀，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希伯来书的十三章十一到十二节这么说，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从这个地方看到耶稣要死在哪个地方是有指定的，他如果死在别的地方被暗杀或者被秘密处决，那是不对的，他要在城外的某个地方要受苦，恰如旧约当中这个赎罪祭的时候，那个献祭的那个牺牲的牲畜的身子要被烧在营外一样。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十字架是耶稣是为我们受了咒诅，但是从这个经文来看，耶稣是在献赎罪祭。赎罪祭的话，耶稣就必须要到城门外受苦。那么既然是这是献祭的话，我们就要回到圣所和圣殿了。我们看希伯来书的九章十一到十二节这么描述说，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这些圣经的解读把我们看到十字架这是一场献祭，献祭而且是在城外要献祭。我们想象一下，天地之间有一个不是人手所造的一个帐幕圣殿，我们可以把地上的帐幕也好圣殿我们把它立起来，上次我们说天梯我们平放，我们现在把圣殿我们立起来，或者说圣殿和帐幕呢是一个影子，是天上的帐幕的影子，那么我们就把它暂时立起来的话，耶稣就在圣所里面在献祭，是在天地之间不是人手所造的地方他在献祭呢。那么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就是圣所的一部分，因为献祭只能在圣所里面献祭，就好像天梯的脚放在了地上一样，耶稣自己就是天梯，而天梯接触地面的部分就是十字架，他在那里献祭。这个献祭是神和人之间一个帐幕，是罪人与上帝之间中间的中保所做的，是一个大祭司，他在上帝面前，在真正的 会所面前，圣所面前，他在献祭。这个大祭司是耶稣他自己，他在献赎罪祭，而这个祭物也是他自己。这个大祭司必须带着祭物到城外去，借着这位大祭司和基督的血，我们的罪就被赎掉了。我们感谢神，在神和人中间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也有这样的一个祭物，我们能够借着他能够到神那里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能到父那里去。为了成就这样的道路，耶稣被钉十字架，他在献祭，他在成就这个圣所靠近上帝的这条路，他要带着我们进入到上帝的至圣所里面去。耶稣他的这个十字架的位置在城外，还有他这个位置呢，他就在两个犯人的中间。你看这19章18节说，两个人同他一边盯着，一同盯着，一边一个。这样的安排不是偶然的，因为以赛亚书53章12节说，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被列在罪犯当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与两旁的强盗是同类的，他被列在罪犯当中，也就是说他就是属于罪犯的，他是属于该死的罪犯的。我们人把耶稣基督当成了一个罪犯，而在上帝的眼中，这个是一位大祭司在献祭。我们在十字架下，那么多人在嘲弄，在除掉，在这样的熙熙攘攘，无论是宗教领袖、政治领袖，还是普通百姓，他这样的看待十字架的时候，其实他不知道上帝在成就着，是一个极大极美的事。在人看来，这是一个最耻辱的，是最丑恶的罪犯，用最羞耻的方式要进行惩罚的时候，恰恰是上帝在做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最大的一个善行。最黑暗的时候，恰恰是上帝中最光明，是最智慧和最关键的时候，他俩就在了一起。大家看到了吗？人的黑暗，光照在黑暗里，耶稣就这样的照在黑暗里，黑暗不接受光，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照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也不接待他。以赛亚书53章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我们也不尊重他。智慧人在哪里呢？文士在哪里呢？ 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呢？神岂不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我们看见了我们自己吗？这个世上的聪明人，他所看见的，原来看见的是上帝的反面。我们自以为敬畏神，恰恰在违背神的旨意。我们自以为很懂，但却非常的无知；自以为有智慧，其实是愚蠢的。如果在人堕落之后用两个字来描述这个人类的话，约翰说我们人就是黑暗，黑暗不接受光，这就是对人的描述。就是基督在我们面前再献祭，我们藐视他，而且黑暗不认为自己是黑暗，反而他认为自己是对的。黑暗他要摆脱宗教的束缚，他要自己来，他说要有启蒙的运动，叫 enlightenment， 他要摆脱这一切，他要有自己的光明，他是一种离开神的启蒙运动，其实是一种进入黑暗的一种启蒙运动。人离开了神，人类就相信自己。在这样的一个神所启示的面前，人是这样的无知，这样的相反。我们还相信我们自己吗？你有什么地方可以靠你自己？你的生活你做主，各个国家都要离开上帝，离开圣经，要自己做主。我们考虑问题的时候，看自己的意思，看大家的意思，但是这些意思，这些东西靠得住吗？若不是上帝启发的话，最美好最正确的事情我们可能会认为是最错误的事情，而我们认为最正确的事情可能是相反的。这就是人的状况是如此的黑暗，而上帝是光，我们是黑暗。你愿意就近这光吗？你愿意放下你的意思来靠近圣经，靠近这位神吗？特别是你的救恩，你到底怎样才能得救？你还能够靠着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思来得救吗？耶稣他钉了十字架，他的位置、他的地方，他有他的意思。那么十字架上写了什么呢？第十九节写了一个名号，叫做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这个牌子是 从马太福音27章37节来看，是罪状。他是一个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要的罪状。那么这个犹太人的王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用三种语言来写？为什么他们想要改他，而比拉多又不让改？这后面有上帝的手，为什么在犹太人的王这个地方又有一些争执呢？我们看犹太人的王这句话，耶稣是怎么解释的？耶稣在18章36节这么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这个国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国。他说37节说，属真理的人听我的话。这个国的国民是那些属于真理的人，他不是用武力或者用强权来让他们做国民的，他不属于这个世界。而在约翰福音的3章3节，耶稣对尼哥底母说的时候，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不能进神的国。这个国原来是一个属灵的世界，就说没有重生得救的人看见也看不见，他是一个看不见的属灵的国。而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个国的一个王，这个犹太人的王，耶稣的解释说的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这个国的国王，他是属灵的，是真以色列人的王。而这个王很反感，犹太人很反感。他说21节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这个犹太人的王虽然是一个罪状，但是呢，这句话让所有的人看见的话，这句话本身是真理，是事实。虽然犹太人觉得这些事实上觉得这个是他的罪状，但这句话给看见的人是一个真理，他们就不舒服，他们想要即使耶稣被钉十字架，他们也要钉住，不能有任何的关于基督的真理要在这上面让这么多人看见。于是他们要改，改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加上他自己说的。一旦在真理面前加上这么一句半句话他自己说的，整个真理就变了味儿了。只要耶稣说什么，他们就说那是他自己说的。比如说19章7节说，犹太人说，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再看19章12节，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了。如果说耶稣说我自己，我就是基督，我就是犹太人的王的话，他这个标准应该是按照圣经有200多处关于基督的预言，按照基督的预言一个一个的来比较，来判定这个基督他自己所说的是不是对的。但是他们看见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认为耶稣不是基督，看到很多人都跟从基督，他们就认很嫉妒他。在这样的眼光下，他们否定了耶稣的一切。那么耶稣说什么就都是他自己说的。耶稣提到自己神性的方面，那么耶稣就在说亵渎的话了，大逆不道的话了，是他自己狂说狂妄的话了。现代的社会也是这样的，把真理前面稍微加一句就成了很个人化的、很相对化的了。 我们说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他们就说，哦，这是你们基督徒说的。只要有一点真理显露的话，撒旦就可以用一个方法，就可以把真理变成了一个很狂妄，基督教成为一个很狂妄的、很目无他人的了。他只要稍微一改，他就可以把真理大打折扣。我们自己对耶稣是怎么看的？当耶稣说我是真理，到我这里来得永生的时候，你是真心相信呢，还是哦，这是他说的，我需要我自己要考虑考虑。或者当别人指出你的问题的时候，他说出你的一个真相的时候，你会不会说，这是你认为的，我不这么认为。我们可以把一切的东西都相对化，这是你说的。我们对真理到底是怎么看的？犹太人就是要在这么做，要把那一点真理，他也要加上这么一句，把这个真理变成了一个狂妄的一个代号。但是比拉多说，二十二节说，我所写的已经写上了。比拉多那个时候那样的屈从，这个时候在这个面前是上帝的旨意，他用三种语言，用各样的人都能明白的一个字，向世界宣告，这是犹太人的王，愚蠢的人，人怎样的需要悔改，在真理，在上帝，在一切的上帝的作为面前，人是怎样的黑暗，怎样的无知，怎样的瞎眼。这是上帝的旨意，要向全世界宣告，这就是犹太人的王。那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国度，天国，这样的一个王，如今就在这十字架上，他上面的名号就在对你说，你是否降服于这个王呢？如果你是已经是信徒的话，你是不是在每一个地方都降服了这个王呢？你愿意在每一件事情都来寻求这个王的旨意吗？你愿意借着上帝的话语，就是这个王的话语和王的圣灵，一切听从他的安排吗？你愿意以他为你的王，为你的保护，你有困难的时候躲在他的后面吗？你在与世界和肉体情欲征战的时候，你是自己在打呢，还是靠着这个王？靠着王的意思是靠着他的话语，靠着圣灵的帮助，来胜过那一切的邪情私欲呢？他真的是你的王吗？阿们。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 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位大祭司，同时是大君王的耶稣基督。有了他，我们可以到神那里去；有了他，我们身上的邪情私欲、世界和撒旦都被摧毁。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映着景象的时候，我们能够低头，能够负你的轭，由你作王。我们在你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吸引万人都归向你，让我们也归向你。你如旌旗一样被展开，你是那我们的王，我们靠着你可以冲入敌军，我们靠着你可以跨过墙垣。我们的王为我们舍命，我们愿意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你。神啊，耶稣基督啊，愿你在我们心里，每个人的心里真的作王。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